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多方消息来源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日接受手术之后情况非常危险，有关各方都正在密切观察。由在首尔的脱北者经营的每日朝鲜网站报道，北韩内部不知名消息来源透露，金正恩这个月12号接受治疗之后，目前在金刚山的别墅休养。每日朝鲜还说，金正恩因为烟瘾大、体重过重、工作量庞大，近几个月的健康情况不佳。事实上，金正恩去年8月份就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据称他最近多次去长白山骑马是导致他病情恶化的最新原因。美国中情局前北韩部门副首长、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洛表示，近日有不少关于金正恩健康状况的传闻，如果金正恩入院，就能够解释为何他没有现身到4月15号祖父金日成的名单。近3个星期以来未有报告过新增新冠病毒病例的中国陕西省，在星期二4月21号报告有21宗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另有7宗境外输入无症状的感染者。这些中国籍的患者都是来自莫斯科飞抵西安的同一航班。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这些确诊者、感染者4月19号乘搭各航航班自莫斯科起飞，目的地为北京，航班20号抵达第一入境点西安，同机乘客和乘务人员共有166个人已经全部集中隔离。俄罗斯新冠病毒疫情近期严重恶化，官方的20号报告新增4268宗确诊病例，目前已经累计确诊47121宗。俄罗斯疫情进入4月之后急速恶化，大批在当地经商的华人商户纷纷设法回国躲避疫情。美国国会议员将提出一项法案，旨在要求中国对新冠疫情大流行负责，并确保中国共产党会面临后果。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伯恩和麦克萨利将会提出阻止源于中国的病毒性传染病法案。法案将会使美国人有权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并就病毒对经济和人类生活所造成的毁灭性伤害寻求赔偿。参议员布莱克伯恩说，中国共产党必须为他在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承担后果。他还说，疫情代价是毁灭性的，几万亿美元经济损失，2200多万美国人失业，此外还造成全球超过150000人死亡，而且死亡人数正在增加，失去亲人的企业和家庭理应得到公正对待。根据这项法案，美国人将会有机会在美国将中国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对他们的谎言和欺骗负责。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官员说，国防部已经启用国防生产法措施，并开始逐步解决长期以来美军以及整个国家高度依赖外国，特别是中国提供医药产品的问题。中国在较早时候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下实施的停工停产，以及本国对相关医药产品需求大增，曾经导致美国首次出现药品短缺。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副部长洛德星期一说，五角大楼上个礼拜实际启用国防生产法 DPA 第三项授权，开始营造和巩固医疗必需品在美国国内的生产能力。美国海军方面在星期二表示，两艘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有消息说，美国军舰所处位置就在中国和马来西亚船只发生对峙的水域附近。上个礼拜，中国官方的地质考察船海洋地质八号被发现在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一艘勘测船活动附近进行地质勘探。几个月前，这艘中国船在越南近海和越南船只亦都发生了类似的对峙。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上个礼拜六在美国空军学院举行一次不同寻常的毕业典礼，副总统彭斯亲自向将近1000名军校毕业生致辞。即使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日子，这个亦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在广阔的开放空间，毕业生成群聚集而未有佩戴口罩，这些毕业班的学员被称为毕业班新人，是科罗拉多美国空军学院的毕业生。这批毕业生近1000名，其中包括来自宾夕凡尼亚州的劳拉纳、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的言论惹起争议，哈尔滨就爆发了群聚感染的疫情反弹，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中国的公安高官孙力军落马，舆论是高度关注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疫情、中国的恐惧症以及欧美即将到来的对华战略的改变。中国的国际人员和疫情之后欧美对华战略的转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趋势还没有减弱，来自欧美的观察人士就说，疫情结束之后，所谓的中国恐惧症有可能会变成西方社会主流意识的风险。而同时在决策层面，也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美欧必须要改变依赖中国的战略，因为中国不会按照我们的规则行事。他们还呼吁西方国家要联合起来，找到一种与中国打交道的办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的外交政策顾问司徒尔特伍德星期二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主办的一个有关新冠疫情后各国对华政策是否会变化的在线研讨会上这样说，我认为这个就是个中国恐惧症的时刻，至少有这样的风险，在美国和英国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的西方社会，这种恐惧有成为主流的风险。美国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亦都印证了伍德的讲法，民调显示新冠疫情不断加剧美中矛盾，官方交往陷入低谷，民间关系亦都渐行渐远。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的最新发言，4月3号到5号针对1993名美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 90% 的共和党人和 67% 的民主党人认为中国政府应对疫情负责，只有 22% 的共和党人和 34% 的民主党人相信中国公开的疫情数据是准确的。美国两党的支持者普遍认为中国是不能信任的，美国政府应该在贸易和整体关系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而不是依赖于中国政府释出诚意和善意。71%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危机过后美国制造商应该撤离中国。华盛顿邮报4月8号的报道援引该机构主任马克佩恩的话表示，在当今分裂的世界里面，这个是难得的共识，中国政府讲乜嘢做乜嘢，几乎冇人信啦。特别是习近平，在这一项民意调查里面，习近平的信誉度连特朗普的一半都不到。自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以来，全球多处出现了歧视或者是排斥中国人、华裔或者是亚裔的案件。在法国和澳大利亚，有报纸甚至刊登出新王祸、中国病毒之乱等标语。在美国甚至联邦调查局警告各地执法机构，随着新冠病毒危机的持续加剧，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事件将会增加。美国一家名为网络危机研究所的机构上个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研究者发现网络上仇恨和攻击亚洲人或者亚裔的情况变得增多。这些情况的发展趋势与新冠病毒在美国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他们担心这些仇恨的言论正在深入主流。这家机构是一家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追踪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和不安全因素。研究人员首先研究了 4chan， 一个经常发布攻击性贴子的在线论坛，在发现今年2月左右对亚洲人的贬义词汇就开始有所增加， 研究人员话 4chan 论坛上反映出的仇恨言论亦都与冠状病毒的一些阴谋论有关。该研究所的分析师，这一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亚历克斯·戈登伯格，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可能在 4chan 这样的小型网络社区中开始，但戈登伯格说，一些言论或者发言者亦都会进入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等等。戈登伯格说，我们看到一些亚洲仇恨的言论正在渗入主流，它的结果很可能是暴力。澳大利亚前外长亚历山大·唐纳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国际声望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不单止是欧美的抉择者和精英，更是普通的民众。疫情过后，中国与西方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加剧。他说，中国的声望、国际的声望大跌，而由此带来的风险是已经存在的紧张局势。你可能已经听讲过这种的紧张局势。5G、华为等的关系、网络安全、南中国海局势、因冠状病毒危机，这些的紧张局势很可能会加剧，而不是缓解。一旦疫情缓解，到后面追责的阶段，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很有可能会指责中国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切。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早期隐瞒，以及对吹哨医生的打压，都大大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现在中国在全球各地加强疫情外交宣传攻势，提出世界感激中国、中国体制优越等一系列观点，更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反感。中国战狼外交官的做法更是推波助澜。4月14日，法国外长勒德里安罕见召见中国大使卢沙野，对中国驻法大使馆网址上的一篇文章提出抗议。这一篇题为《将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一名中国驻法使馆外交官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观察文章指出，西方国家的养老院护理人员集体出逃，导致老人成批饿死和病死。文章还指责西方新闻媒体忽视了自己国家的失败，同时毫无根据地将病毒传播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此前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声称病毒可能源自美国军方，引起美国的愤怒，导致特朗普总统在一段时间内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在欧美的决策圈和精英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与中国脱欧，至少做到在战略上不要对中国再有依赖。英国前任外交大臣威廉·克格星期二在政策交流的研讨会上说，他认为这一场危机进一步证明了有必要为西方对华政策建立两个主要支柱。第一，因为中国不会遵守我们的规则，这个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很多方面从战略上依赖中国，包括技术。另一个支柱是，那个就是没有中国就没办法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在战略上独立于中国，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种与中国合作的方式。疫情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供应链方面的依赖。他们担心中国对自己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及经济领域有巨大影响且威胁。面对医疗物资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困境，美国官员和议员，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已经多次呼吁美国要摆脱对中国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依赖，要让供应链，特别是医药供应链回归美国。2月27日，联邦参议员霍利提出医疗供应链安全法，法案赋予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更大的权力，可以要求药品和器械制造商提供采购信息，来保护美国医疗产品供应链免受疫情的冲击。3月19日，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和迈克·加拉格尔提出保护我们药品供应链免受中国侵害法，希望以此终止美国对中国制药业的依赖。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鲁比奥此前亦发表声明说，冠状病毒爆发清楚表明我们必须努力解决美国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并在我国经济的关键领域中克服对中国的依赖。 英國《衛報》4月12日報導說，英國情報機構表示，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平息後，英國需要重新評估與中國的關係，並考慮是否需要對高科技和其他戰略行業實施更嚴格的控制。英國情報機構還說，中國稱其成功應對了新型冠狀病毒流行，並將借此更加堅定地捍衛其一黨制模式，英國政府必須考慮如何應對。報導稱，正在考慮的問題包括英國是否需要限制對數字通訊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企業的收購，以及是否應該減少中國學生在英國大學等地的科研機會。英國保守黨議員、議會下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湯姆·圖根哈特在星期日郵報發表評論說，中國好像傳播病毒一樣迅速傳播不實訊息，英國的疫情結束後必須重新檢討與中國的關係。他說，難道我們希望盡快中國的產品和他們的專制主義價值體系，還是我們英國與其他自由國家合作，減少我們對專制的依賴？歐盟委員會競爭專員維斯塔格4月13日對《金融時報》表示，歐盟各成員國政府應當購入英國企業的股份，來避免他們的危機之中遭中國資本收購。他說，如果成員國政府在必要時購入企業股份以防外資收購，歐盟委員會並不會指責政府過度介入市場運作。維斯塔格一年前一直堅持維護市場自由競爭，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特朗普總統的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說，中國政府對這次疫情的處理使西方更進一步地看出了中國政府的本質，那個就是這個是一個專制的獨裁政權，竭盡所能擴大和加強其對權力的獨佔控制權。他所做的幾乎每件事都是為了防止對黨的任何形式的反對，阻止中國人民在如何執政方面有發言權。马克马斯特说，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本质不单止决定了他的内政，也都决定了他的外交。他说，中国政府主要是通过三思、吸纳、胁迫和隐瞒的方式来胁迫西方和全球的其他国家就范，为中国共产党所用。他说，他们用吸纳的方式，用让我们拥有更多进入其市场的机会来吸纳我们，用债务陷阱来吸纳弱小的国家。正如你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所提到的，一旦被吸納，共產黨就用我們的夢想來脅迫我們遵守共產黨的政策，使我們幫助他們掩蓋他們最貪婪的行為。他說，中國對歐洲、對美國的公司都是這樣的辦法，比如迫使美國職業籃球賽 NBA 成員在涉及香港問題的言論上道歉，迫使萬豪酒店在涉及台灣的問題上改變做法。麥克馬斯特說，除了在戰略上不再依賴外，其實西方還要在未來的關係中加上一條中國與西方是競爭關係，還建議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和南韓、澳大利亞和印度應該找到協調一致的方法來應對中國。與中國脫歐的行動有些已經在進行，上個星期在英國首相約翰遜病情最嚴重的時候，英國議會出面干預，致使中國投資者被迫放棄了控制英國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計劃。4月14日，英國國會議員戴維斯表示，英國政府應尋求一切的辦法，以防止這間高科技公司的技術甚至被轉移到中國。上個月，38位保守黨議員投了與政府立場相悖的票，要求在2023年前將華為從英國 5G 網絡建設中排除出去。4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從價值$10,000,000,000的經濟刺激方案中撥款$2,200,000,000，協助日本製造商將生產線撤出中國或轉移至其他國家，來恢復中斷的供應鏈。4月8日，有新聞報導，德國聯邦內閣決定修改對外貿易和支付法，目的是在阻止遭受武漢肺炎疫情打擊的德國企業被外資趁機收購。該法規將經由德國聯邦議會進行表決，外界認為這個法律修訂 直接針對的就是中國最近幾年在德國越來越多的企業收購案。4月9日，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在電視節目中說，美國政府應該為希望撤離中國德國企業提供全部搬家費用。此外，美國司法部在4月9日要求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撤銷對中國電訊美國分公司的運營授權，禁止其在美國的國際通訊服務，因其涉及國家安全。中國政府亦都意識到了歐美的這個趨勢，中國最新一期政治局會議4月8日提出，做好較長的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北京在星期日晚突然間宣布中國的警方高官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被查落馬，一名身居要職的公安部高官在肺炎疫情嚴重全球大流行之下，中共高層窮於應對各方壓力之際，被以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為理由而拘捕，引起了輿論高度的關注和各種的揣測。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冰在北京的報導。
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19號發布消息說，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孫力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據官方發布的消息，當晚公安部為此舉行黨委會議，通報孫力軍受查的情況。在中國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主持的會議上面，公安部黨委一致表示堅決擁護對孫力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進行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公安部的官方網站首頁的領導信息一欄裏面已經找不到有關孫力軍的內容。根據官方原先公布的簡歷，孫力軍1969年1月生，山東青島人，1997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8年9月參加工作，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州立大學公共衛生和城市管理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公共衛生碩士學位，現任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副總警監警銜。根據香港蘋果日報和海外中文網站博訊的消息，孫力軍曾經任上海市政府外辦副主任、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和負責協調鎮壓法輪功的機構610辦公室副主任等職。此外，孫力軍還兼任公安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武漢肺炎疫情嚴重期間，他曾經到武漢督導疫情防控流調收治的工作，並且在一個月前作為入黨介紹人參加了兩名年輕女警察的火線入黨宣誓的儀式。孫力軍早年進入上海的官場與江澤民以及曾慶紅派系有淵源，曾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秘書，在公安系統一路升遷升任副部長之後，仍然擔任公安部國保局又名公安部一局的局長，有隱形打手之稱。有分析指，幾年前香港書商和億萬富商蕭建華被綁架事件都與孫力軍密切相關，而去年香港市民大抗議的期間，孫力軍亦都直接參與策劃支援港警。一些海外中文媒體和自媒體評論將孫力軍落馬和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之間的權力鬥爭相關聯。評論人士明鏡創辦人何貧指揮孫力軍涉及近十年來的中共內鬥所有的大案，相關政治人物包括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張春賢，但這些分析評論目前沒辦法查證。就在孫力軍出事前一日，公安部網站刊登的文章說，要始終將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嚴密防範、嚴厲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的各類 搗亂破壞的活動，及時有效處置網上謠言和有害的信息，統籌捉好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鬥爭，全面落實反恐怖工作各項的措施。公安部說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封橋經驗，積極配合做好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和服務幫扶等的工作，最大限度將問題解決在早和化解在少，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當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同俄羅斯遠東地區接壤的中國黑龍江省近日出現了外防輸入新冠疫情壓力加大的嚴峻情況，省會哈爾濱接連發生社區群聚的感染，導致十幾名地方政府和衛生官員被指防疫不力受到處分。而同時，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就指責部分中國公民企圖從俄羅斯遠東地區闖關返回中國的做法，說他們是吃中俄合作的飯，作中俄關係的窩，指他們沒有道德底線。有中國網民回應說，這名中國大使眼中只有中俄關係，沒有本國公民，擊穿了國家與人性的底線。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冰在北京的另一則報導。
中國官方通報指出，哈爾濱爆發社區群聚感染的傳染源頭是自美國回國的女留學生韓某，她3月19日回哈爾濱家中隔離，期間同樓女鄰居曹某，隨後曹某的男友和母親被傳染，曹某母親3月29日與男友以及姓陳的一家聚餐，聚餐期間感染的87歲陳某先後在哈爾濱市第二醫院和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住院治療，致使兩家醫院發生院內群聚感染，共26人染疫，其中一人跨省前往遼寧撫順，在上個星期確診。據彭博新聞統計，4月9日至4月17日，哈爾濱累計報告確診病例33例，其中包含多名哈爾濱市第二醫院和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患者和患者家屬等等。4月9日至4月17日，哈爾濱累計報告20例無症狀感染者，其中包含多名醫護人員，兩種病例合計超過50例。網傳視頻顯示，哈爾濱一些小區出現封閉設施和路障，哈爾大一院門診樓外面出現大排長龍等待掛號的現象。在哈爾濱市工作的彭先生介紹說，他所在的小區和之前兩個月一樣管理，出入查住證件、數碼，外地人員不得入內。他認為中國目前疫情把控得幾好，因此他不擔心出現疫情反彈，現在很正常，不像有些人說得那麼嚴重，不可能，哈爾濱還是很好。不過彭先生表示，他並沒有聽說哈爾濱有十幾名官員由於該市爆發社區群居感染而受到警告或者撤職。4月16日，黑龍江省當局向哈爾濱市領導連發提示函、警示函，並由省長王文濤主持會議約談哈市市長孫哲，提出嚴肅批評，要求認真反思整改。4月17日，哈爾濱副市長陳婉菲和剛上任兩日的哈爾濱衛健委主任丁鳳珠等18名官員遭記過、警告或者免職等問責處分。在哈爾濱市衛生系統工作的黑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在本地辦了運動健身卡，疫情發生以來一直未能夠去健身房鍛鍊。黑醫生表示，這一波疫情反彈看來幾嚴重，衛健委、都市長都被約談，可能都是這幾個。他說17日晚間，哈爾濱市當局發出警告，尋找4月2日至6日曾經在哈爾濱市第二醫院、4月6日至9日曾經在哈爾大一院呼吸內科一病房12樓住院、出院、轉院、陪護、探視、短視逗留過的人員。另一方面，黑龍江省口岸城市須芬河市4月以來成為中國抗疫前線，該省現有的確診病例多半同從俄羅斯返回中國的旅客輸入病例有關。 目前中俄边境的陆路口岸已经关闭，一度有传闻称13号以后将恢复通关。中国官媒央视称上述传闻为明显的谣言，但仍然造成不少同胞滞留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有个别中国人通过某种途径闯关回国内，造成病毒输入，道义上是要受到谴责的。张汉辉认为他们为了逃脱责任，声称是俄罗斯不让他们留下。他说这种做法令人不齿，吃住中俄合作的饭，打烂了中俄关系的窝，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对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要求滞留远东的中国人就地抗疫等讲法，一篇署名武宁客的网民质问道，张大使对本国公民还有没有一些同情心。武宁客的文章说，一个正常人面对俄罗斯爆发的疫情，想要逃离俄罗斯回到祖国的心情和行动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对本国公民负责任的大国和强国，本不应该将他们拒之于国门之外。疫情爆发之初，欧美等国都是第一时间撤侨，我们不撤侨就算了，还要将他们污名化，战狼里面并不是这样演的。文章认为张大使眼中只有中俄关系而没有本国公民，击穿了国人和人性底线。文章问道，滞留远东的公民怎样就地抗疫，如果已经染疫怎样办，又如何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其中艰难，大使可有切身处地的想过。哈尔滨市居民彭先生则表示，这些中国公民如果已经在俄罗斯长期居住，就不应该在俄罗斯疫情突然严重的这个时候回来。彭先生说，中国有难的时候你出去逃难，现在中国好了你又回来避难，这个对中国大部分来讲是有负面影响。这位哈尔滨市民的看法和没多久之前弥漫中国舆论场的类似论调似乎吻合。在武汉爆发的肺炎疫情初期，世界各地的华人积极捐赠物资回国协助抗疫，当疫情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之后，不少的海外中国公民选择回国避疫，其中有人是感染者。当时中国网络上流行的部分批评言论包括，建设家乡你不得，千里投毒第一名，祖国拿你当亲人，你将祖国当冤大头。上述言论引起争议之后，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文予以否定，称这些讲法很不合适。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最近成为中国新冠病毒输入病例的主要来源，很多在俄罗斯的华人返回中国之后被确诊，俄罗斯国内再次出现驱逐中国人的呼声。两个月前，俄罗斯同样将中国视为病毒主要来源和威胁。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说，在从俄罗斯回国的很多中国人最近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俄罗斯国内有声音开始质疑到底有多少在俄罗斯的华人被感染，俄罗斯应该怎样面对这个形势，以及官方的疫情报告是否准确。而在另一方面，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杜马的议员奥尼先科几日之前呼吁驱逐非法中国移民，避免新冠病毒在俄罗斯各地传播。他特别强调，俄罗斯目前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正是携带病毒的中国人正在威胁着俄罗斯，而不是俄罗斯为中国制造麻烦。奥尼先科曾经是国家卫生防疫署的署长，他在当地政坛和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今年一月武汉封城之后，奥尼先科经常公开发声点评中国疫情形势和对俄罗斯的威胁，他同时亦质疑过中国应对疫情的手法。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奥尼先科说，很多中国人被确诊携带病毒，俄罗斯应该因此要敲响警钟，更加应该关注大量中国的非法移民，因为这些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不被外人进入，他们并没有当地购买医疗保险，并没有在俄罗斯的医疗体系视线之内。他说在驱逐中国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俄罗斯不应该手软。而同时，俄罗斯官方亦竭力澄清和否认，俄罗斯没有可能是中国输入病例的主要来源。 負責衛生防疫的俄羅斯消費監督署4月15日發表聲明說，無論是中國留學生或是工人，在莫斯科都沒有發生大量中國人因為病毒感染送入醫院或者被確診的情況。俄羅斯衛生防疫部門說，在首都東南部名叫做莫斯科的大市場裡面，有超過600名中國和越南的非法移民，其中3個人被發現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症狀，超過600人全部被隔離，到4月15日為止並沒有發現新的病例。而此外，在首都東南部另一間名叫做友誼的旅館裡面，244名中國和越南的非法移民亦被隔離，他們當中並沒有發現感染病例。多年前發生莫斯科切爾基佐沃大市場華商貨物被查抄的事件之後，華商後來都集中在首都東南部接近市郊的兩個大市場當中，名叫做莫斯科的大市場是其中一個。俄羅斯最近輸入中國的病例當中，很多人是來自莫斯科的這兩個大市場。很多中國商販為工作方便就住在市場當中的旅館宿舍裡面，但當地的住宿和衛生條件較差，很多人共用一個寝室和廚房衛生間，為病毒傳播提供了條件。俄羅斯經濟多年來低迷不景氣，華商生意本來就已艱難，再加上疫情衝擊，兩個大市場在3月尾都被關閉，很多華商看不到前途，不願意在俄羅斯坐食山崩，所以就決定返回中國。由於很多交通中斷，部分人只好從莫斯科前往遠東，選擇經陸路返回中國。但出現更多俄羅斯輸入病例之後，兩國的陸路通關口岸目前都已經關閉。以上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據香港政府最近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去年香港的屍體發現和自殺案都較前年增加，其中屍體發現案更加創足過去3年的新高。而香港警方說，絕大部分屍體發現以及自殺案都是無可疑。去年反送中運動發生多次激烈的警民衝突，網上流傳有抗爭者被殺，亦有人相信今年埋葬在沙嶺公墓的冇人認領的屍體可能是去年犧牲的無名抗爭者。很多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市民就趁今年清明節期間到沙嶺公墓拜祭。有拜祭人士說，最近的大圍捕等等事件會激發更多人在今年6月反送中運動一週年上街抗議。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道記者湯愛雲在香港的報導。
據香港政府最近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的文件顯示，2019年共有8148宗屍體發現和713宗自殺案件，兩者的數字都多過2018年，其中屍體發現案更加創過去3年的新高。警方表示，絕大部分屍體發現和自殺案都是無可疑。超過10個月的反送中運動期間發生多次激烈警民衝突，尤其是831太子地鐵站有防暴警察涉嫌無差別襲擊市民，很多香港人相信警方可能有打死人，因此每個月的最後一日都有大批市民到太子地鐵站出口獻花。而位於新界沙嶺中港邊境敏感度和羅湖管制站附近的沙嶺公墓，是香港政府專為無人認領屍體而設的墳場，所有墓碑都沒有姓名，只有編號，包括下葬的年份。很多參與反送中運動的香港人都相信，今年埋葬在沙嶺公墓的無人認領屍體可能是去年犧牲的無名抗爭者。去年6月開始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和理非，即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市民周小姐，星期日即是4月19日趁清明節期間，約同兩位去年參與運動的時候認識的朋友一起到沙嶺公墓向埋葬在當地的無名抗爭者獻花拜祭。周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不相信去年發生那麼多離奇的跳樓案或者是海上浮屍都是官方所說的無可疑屍體發現或者自殺案。
海面上有很多浮屍，而那些浮屍也都是 我哋發覺係同往常以往我哋見到一啲即係自殺嘅案件係完全唔一樣。咁喺我認知上，我唔覺得呢樣嘢係正常，或者按官方政府嘅所講冇可疑。我哋係覺得呢一班死者實實在在係有可能係因為呢一場運動而被極權嘅人士去殺害咗。
周小姐表示，他們做不到上前線抗爭，但是可以在背後支援抗爭者，希望藉著到墳前獻花，向這些犧牲的抗爭者致敬。
那我們就選擇去買一些白花，去到墳前做個很簡單的一個拜祭的儀式，希望這一班年輕人離開了我們，身肉體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的靈魂都還在我們心裏面長存。我們也都很敬佩他們曾經為我們香港，為我們香港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由一月底香港爆發武漢肺炎確診個案開始，大型的遊行示威暫時停止，而過去一個多星期，北京介入香港的事務越來越強硬，港澳辦和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連日來指控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政治攬炒。上個星期六，香港警方更加高調展開大圍捕，拘捕了15位民主派人士，包括元老級的李柱銘和吳凱怡等人。去年12月參與和你 shop 行動，曾經被警方大包圍拘捕的周小姐表示，她不會害怕北京的強硬干預，今年6月反送中運動一週年的時候，她一定會繼續走上街頭，爭取香港的民主自由，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我個人呢，就一定會繼續走出來，無論她用什麼手段去打壓都好。我不會因為他現在做任何事我而退縮，而反之我會覺得我曾經被捕的事件令到我覺得我更加要出來做一些為現在的現在被捕的年輕人或者已經離世的一些犧牲者去更加要做一些事。當然你問我會不會很激烈，會不會好像往常六月的時候那麼激烈，我現在都在這一刻很難作出決定，但是你問我，我一定會堅持到底，到我這一刻香港未可以作有民主的道路的情況底下，我一定會跟這一班年輕人同行。
同周小姐一起到沙嶺公墓拜祭的 Susan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都是和理非的市民，去年6月開始參與反送中運動，因為她認為逃犯條例修訂是惡法，如果不出來抗爭，香港一定後患無窮。Susan 表示，到沙嶺公墓向死者鞠躬獻花，希望他們知道，就算他們死後的墓碑上面只有一些數字，香港仍然有人不會忘記他們作出的犧牲。
其實都是跟一些無名英雄去鞠個躬，都不是做些什麼。即其實如果講代價來講，他們拿了他們的命，拿了他們的血來換我們的前途和將來，咁佢真係幫我哋行咗一大步咯，但係佢哋損失咗嘅就係佢哋嘅性命咯。我哋唯有真係用少少嘅一扎花去表示我哋嘅感激咯，係啦。但係想講就係我哋唔會遺忘佢哋，縱然得個 number， 但係問題就係佢哋真係有血有肉嘅人，唔會因為咁而將佢哋即係置諸不理嘅，係啦。佢哋每一個喺我哋心目中都係重要嘅。
26歲化名阿添嘅台灣留學碩士學生，去年翻香港參與反送中運動，擔任義務急救員。阿添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相信今年埋葬在沙嶺公墓的無人認領屍體很多都是去年參與反送中運動的無名抗爭者，希望向他們獻花致敬。 阿添表示，北京最近趁住香港人抗疫期间进行各种政治打压，包括大围捕15名民主派知名人士，他认为会激发更多人在今年六月反送中运动一周年上街抗争。
因为刚刚提到李柱铭和吴可儿其实都是法律界的人士，那现在拘捕的这个动作在政府的立场就是要讲给可能市民听，即使你法律界元老级 的人士犯了他们所谓的罪，那都是要被拘捕，而且是高姿态地拘捕，那其实是一种对市民来讲是一种心理上的威胁来的，是。那所以我会认为可能六月的时候一周年会更多真是为香港好、为香港着紧的市民都是会上街咯。
针对很多香港市民趁清明节期间到沙岭公墓拜祭，香港警方星期日即是4月19号在社交网页发布一条讲解沙岭公墓的短片，当中提及沙岭坟场的死因每一个都有医生证明，或者经死因裁判庭调查，肯定不会有人死得不明不白。警方在片段表示，假如有人一厢情愿地将死者想象成被杀害的无名尸体，是褫夺死者最后的尊严。警方又在短片当中公开一些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9年期间，无人认领遗体的数字明显呈下跌趋势，遗体主要是零岁以下的婴儿或者是41岁以上的人士。警方又表示，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身份不详的遗体占所有无人认领遗体的 4.3%。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视话。
美国独立建国之后，前五位总统里面有四位都是来自维吉尼亚，他们分别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美国的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是新英格兰人，18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里面，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最被看好的四位候选人之一，而同时美国西部的政治力量亦不断的壮大。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得到的选举人票最多，总共99票，但是未能达到当选需要的131票。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排在第二位，得到84票，跟着下来是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41票，然后是肯塔基州的亨利·莱克37票。但是这四位候选人都未能得到当选总统所必须的131张选举人票。选举结果提交国会众议院裁决，众议院决定对排在前三位的候选人投票表决，这个就意味着国会大佬亨利·克莱已经出位，剩下的三位候选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克莱的支持。财政部长克劳福德在大选前身患重病，健康状况十分差，克莱觉得克劳福德的身体状况无法升任总统职务，因此决定不支持他。在剩下的亚当斯和杰克逊两个人之间，克莱不认同亚当斯的政策，但是他相信亚当斯学识渊博，能力过人，能够升任总统一职。克莱并不喜欢1812年战争中新奥尔良一役的英雄将领杰克逊，他知道杰克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且脾气暴躁，克莱认为杰克逊不会是一位出色的总统，因此克莱决定支持亚当斯，但是又不露声色。克莱的几位朋友前去拜访亚当斯，对他说，如果亚当斯当选总统后能够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的话，克莱在西部的支持者会非常高兴。 阿当斯对他们说，如果西部的选票投给他，他一定会在内阁里面任命一个西部的人，但是不肯保证这个人一定是克莱，亦不肯保证内阁职务一定会是国务卿。克莱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他支持哪位候选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已经选择了阿当斯。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费城报纸《哥伦比亚观察家报》一月下旬发表一篇无署名的读者来信，指责克莱和阿当斯达成秘密协议。信中说，克莱会支持阿当斯，作为回报，阿当斯将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这封读者来信使到克莱非常之愤怒，他出面公开辟谣，而且主动提出愿意同写信的人决斗，如果这个人敢站出来的话。克莱出卖选票支持阿当斯的传言引起很大的风波，但是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克莱要求对此事展开调查，但是写信的匿名者从此销声匿迹。克莱相信是杰克逊的支持者在捣乱。2月9号早上，华盛顿飘起雪花，国会将在这一日投票选举总统。正午时分，参议员走入众议院参加投票，选票清点后发现没有候选人胜选。参议员离开之后，众议院开始投票。每个州有一张选票，阿当斯对拿到12个州的选票很有把握，克劳福德得到4票，杰克逊得到7票，问题出在纽约。纽约州支持和反对阿当斯的众议员都是17位。只要任何一位反对派倒戈，使阿当斯拿到纽约的这一票，他就是总统了。反对阿当斯的人之中，有一个很有钱的老人，叫做斯蒂芬·范伦塞勒，他是奥尔巴尼选区的众议员。他以前支持的不是克劳福德就是杰克逊，但是现在他揸不定主意。亨利克莱那一日上午将伦塞勒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跟他聊天，当时丹尼尔·韦伯斯特亦在场。他们两个人对伦塞勒说，阿当斯的当选决定着国家的安危，伦塞勒手中的一票是整个国会里面最重要的一票，最终将决定美国下一届总统的人选。听了克莱和韦伯斯特的话，伦塞勒更加糊涂。临投票前，伦塞勒还是拿不定主意，他伏在台上恳求上帝帮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伦塞勒祷告完之后，擘大双眼看到自己脚旁边的地上有一张写着阿当斯名字的纸条，伦塞勒执起纸条塞入投票箱。阿当斯因此赢得纽约州的支持，当选为美国的下一届总统。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前往阿当斯的住所，向他传达这个好消息。其中一个人后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他说汗珠顺着他块面向下滑，他由头到脚都在那震，紧张到几乎不能够站在那里讲话。那晚阿当斯平静下来，总统门罗在白宫举行盛大晚会，阿当斯、杰克逊和克莱都应邀参加。晚会上，阿当斯和杰克逊终于见面了。杰克逊当时正揽住一个年轻的姑娘。杰克逊说，你好啊，阿当斯先生，我只能够给你我的左手，你都见了，我的右手不得闲啊，我希望你一帆风顺。阿当斯冷淡的回答说，好啊，我都祝杰克逊将军一切如意。两日之后，阿当斯对门罗说，他决定任命克莱担任自己的国务卿。他说这做是因为西部各州对他的支持。克莱花了整个一星期的时间考虑是否要接受阿当斯的任命，他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大多数人都主张他接受。他们指出，阿当斯的内阁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代表西部利益的人。他们还说，担任国务卿对克莱今后选总统大有帮助。 克莱接受阿当斯的任命，他表示他愿意出任阿当斯的国母卿。在这个之前，杰克逊将军始终拒绝相信克莱和阿当斯之间有什么秘密协议，但是如今他对此确信无疑。他写信给朋友说，以前有个这么明目张胆的腐败吗？如果用选票去卖官，不是贿赂的话又是什么呢？杰克逊的很多支持者都不相信约翰·昆西·亚当斯能够升任共和党领袖的职务，他们认为克莱会伺机夺取共和党的领导地位，并借此帮助自己当选下届总统。杰克逊本人是参议员，参议院就克莱的任命投票时，他投了反对票。投反对票的另外还有13个参议员，但是他们毕竟势孤力弱，无法阻碍克莱进入内阁。虽然距离下届总统选举还有整整四年，但是杰克逊将军立誓下次绝对不会输。他离开华盛顿返回田纳西之前写了一封信，没几耐就传开去。杰克逊在信中说，为了国家利益，我成为一名士兵，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困难。我感谢上帝俾我克服重重困难，我对克莱冇任何义务，我将自己交俾一个更加廉洁嘅法院，依靠爱国诚实嘅选民明智嘅判断对我做出裁决。杰克逊将军返回纳什维尔休整，计划自己嘅下一步策略。他当时仲系参议员，他思前想后，最后决定辞去参议员嘅职务，摆脱华盛顿嘅政治，专心培养政治力量，为1828年大选做准备。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